事。我今天还要讲一个故事，讲一个故事。我这个故事呢，我记得好多年前我第一次读的时候就特别的感动。我们每个人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有所求，有所想。我们过去管它叫理想，我们现在管它叫意向，vision， vision 的这个英文，中国大陆翻译上叫远景，台湾翻译成愿景。不管怎么样，每个人都有一个前面的理想。我们每人来到美国，我们有没有理想呢？我们都希望过一个过去不一样的生活。我们如果没有理想，我们可能不会来美国的，我们就在中国就好了，因为很多的人都不愿意改变环境。来到美国，你要改变你的环境，改变你的思维方式，改变你的生活方式，改变你的一切，很多都会改变。那么我不知道你的理想是什么，那我的理想呢，就是建造主的教会。从我被神呼召，我小的时候理想不是建造主的教会，我小的时候理想是当将军，有一天率领百万大军去解放台湾，那是我最大的理想。台湾弟兄姊妹不要生气啊，今天我被你解放了。我跟你讲，为什么呢？因为小的时候老师老告诉我说我们要解放台湾，解放台湾。我小时候特别爱吃糖，爱吃糖。知道我们小时候中午吃糖是药片儿，我是吃不饱的这个糖。我的老师就告诉我，想吃糖吗？甘蔗都在台湾了，台湾解放了，吃糖就不要糖。你说这个很人的这个很简单就被忽悠起来了，你知道吗？就要解放台湾。但是感谢主，神没有让我做将军，让我成为文人。那当我信了耶稣基督，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完成主耶稣的大使命，走到哪里把教会建造到哪里，走到哪里把中国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我觉得中国人像是蒙福的时候，因为过去我们被一个主义控制，被一个思想控制，现在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思想，自由地追求真正的信仰。这是我们这一代蒙福的时候。为什么小米说感谢主让我生在中国，让我能够迎接大收割，对不对？我有一段时间我特别觉得我生在中国是很倒霉的一件事情，你们觉得呢？你不觉得是吗？尤其我们这代人生在中国多倒霉啊，生下来就挨饿，幼儿园就挨饿。我们家吃那个米，那个小米粥，米粒我都能数过来，小米粥的米粒我能数过来。你觉得这叫什么小米粥呢？我爸爸长1.8米，我得长1.73米，我本来可以长1.83米，因为我就营养上不来，我就长得这么高。你说多可怜哈，叫生下就挨饿，上学呢就停课，毕业就下乡，回城没工作，对不对？我为什么要生在中国呢？我今天看我的儿子在美国生的，我就看他那么幸福，他可以任意考任何想的学校，想任何的专业。我们那儿只有下乡一条路，有什么专业呢？有什么可以想的呢？所以可是小敏就说，我感谢主让我生在中国。我今天可以说感谢主，不仅让我生在中国，而且让我生在那个年代，那个苦难的年代，让我能够了解中国人的苦难，让我能了解神在我们这代人生命中的心意。我有一次唐松龙牧师我知道印尼到他们教会讲道，唐牧师特别这个他特别忙，他一天是讲了好多讲道，但那天还是抽时间我们一起吃饭。他就跟我说，你们这一代人是最蒙福的。我说是，他说是，我不敢说不是。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们这代人经过苦难，在他的眼中蒙福的人是经过苦难。他说因为你们这代经过苦难，你们这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全世界都没有。我说怎么说呢？他说你看台湾人没有，台湾没有你们这代，他们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他们没有经过六四运动，他们没有经过挨饿上山下乡，他们没有经过共产党残酷的统治，所以他们没有像你们思想这么深刻。他说你们这代人太蒙福了，所以上帝要使用你们代人成为这个国家的祝福。13亿人不了解他们的苦难，怎么向他们传福音呢？13亿人没有经过跟他们一样走的道路，不认同他们，我们怎么去让耶稣来爱他们呢？是不是很难？所以我的理想，当我信主以后，我就希望为主建造教会。我们现在已经丰收淮海教会已经建立10几间的教会，当然我也 理想是为主建大的教堂，有一天我要建一个世界最大的教堂，这是我的理想。但是我能不能达到我不知道，但是我是要有理想。人没有理想，我们生活是不是就是没有意义？圣经说啊，如果人没有意向，民就放肆。什么叫放肆啊？有人说有些圣经翻译词不好听，放肆嘛，没有意向民就放肆。什么叫放肆？放肆就是随随便便。如果一个人没有理想，你一生随随便便的生活，到晚年的时候你是后悔的，因为你没有任何的理想，没有做成任何的事情。所以我们生活着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不是随随便便。所以我很喜欢这个题目，叫主啊我算什么。我再讲一个人的理想，我们再往下看啊，我们往下过这段经文，再往下看这个人的理想。这个小孩子有57 cents， 57分美金。那么57分美金是一个人一生最大的理想，你肯定觉得我不是。请问，如果你有57分美金，你会做什么？你能干成什么？我上个礼拜讲五饼二鱼的故事，我讲一个小孩子手里有五饼二鱼，他交给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喂饱了5000人。如果这个五饼二鱼他不奉献给耶稣，不交在上帝的手中，他连自己都喂不饱。我们自己的才华，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思想，放在我们手中是很可怜的。可是我们交给神，神就使我们这个瓦器可以祝福很多很多的人。我就是一个瓦器，被神破碎，被神塑造了，那他让我祝福很多的人，不仅能建立教会，也能够来传扬福音。所以上礼拜我讲到这五饼二鱼的时候，我没有讲这个故事，我是留在这个礼拜我要把它做的引言。这个故事深深的感动我。有一个小女孩啊，这个故事在100年前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费拉达菲亚费城这个城市有一个小教堂，很破旧的一个小教堂。那么这个破旧的小教堂的牧师呢叫康维尔，康维尔牧师有天早上他早早来到教会，看到小教堂都坐满了人们来敬拜神，有一个小孩子在门口就在那哭泣，他就过来安慰孩子说，孩子你哭什么？他说我进不去教堂了，教室，因为教室都坐满了，没有我的位置。牧师就牵着这个孩子的手把他带到教室，看到教室坐得满满的孩子，根本就没有这个小孩的位置。那么这个牧师呢就急急给他几个座位，这个小孩子就坐在这里，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就忘了。那么这个小孩回到家里，他就思想，他说我要有一个理想，我要建造一个大的教会，为神建，让每个跟我这么大的孩子都能来到主日学，都有座位。你看，这就是他的一个很大的理想。可是很不幸，这个小女孩2年以后生病死了。他的父亲把这个孩子死的消息告诉了牧师，他让牧师来给他举主食追思礼拜。当牧师为这个叫海丽的小女孩在一个平民的一个租的房子里边看到她的时候，牧师想到了这个就是那个没有进进主日学教室的小女孩。当他抱这个孩子出去的时候，把他要送到这个火葬场啊，那个墓地的时候，他抱起来的时候，突然发现在他的床边有一个小钱包。他就打开了这个钱包，这个钱包里总共有57 cents， 57分钱。那么这个小孩用他的铅笔写了一行字，说这些钱是为了帮助那小教堂造大一点，使更多的孩子可以去主日学。这是这个孩子的遗嘱。牧师那一天主日崇拜，他拿着这个残破的小红色的钱包来到讲台上，他鼓励弟兄姊妹学习这个小女孩来奉献，我们建一个更大的教堂，能够使更多的人 追求真理的人，更多的孩子可以进到教室里听神的好。57 cents 在我们手中掉在地上，我们可能都不见得捡，不过100年前好像还是挺大一笔钱吧。100年前57 cents 能做什么呢？这个牧师在讲的过程中啊，没有想到他们的会友中来了一个新闻记者，他听到了，哇，他觉得这是个新闻呢，这么感人的一个新闻，他就把这个故事写下来登在芝加哥的报纸上。这个当这个故事传出去的时候，震动了全美国，人们被海地这个57 cents这个健康的心智感动，大量的奉献雪片的是寄到了教会，要完成海地的意愿，建造一个大的教堂，使每个孩子都能来敬拜我们的神。当时在费城的很好的一个区段，一个地产商拿出了100 acre 的土地卖给他们，说这块土地给你们建教堂，不是说我们的奉献到现在还是买不起这块土地。那个地产说我减价，那个时候那块地值25万美金，25万美金的100年前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他说我减价，不是说减多少呢，他以为会说我减20美金。说那个地产商说57 cents。现在建造在那片土地上是一个容纳3300人的壮丽宏伟的殿堂祭祭会 Temple Baptist Church， 能坐3300人，还有一所大学 Temple University 殿堂大学，还有一所医院叫好撒玛利亚人医院。这一切都是这个小女孩57 cents 开始。昨天晚上我们弟兄姊妹分享，前天晚上弟兄姊妹分享的小组里面分享我们这5饼2鱼交在手里能做什么，我好像都不太相信了。可是我们这小女孩是5饼2鱼，57 cents交给了神，神成就这么大的事情，而且留下一个很美的见证，被世世代代神的儿女传颂。感谢主，我们也建了一个，现在建造一个大教堂，我们看到一个教堂啊，我们往下看这个图片啊，这是我们最近看到的一个教会，就在我们的附近，开车7分钟啊，60号的方向开，就在60号的旁边。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上帝给我预备。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发展很快的教会，我们历史不长啊，就最近这半年教会飞速的发展，很多的弟兄姊妹来到教会，停车不够，座位不够啊，座位不够。所以我一直在心里想，我们要为主建一个教堂，建一个教堂。在建教堂的过程中涉及到两件事情，一个是弟兄姊妹同心合一的祷告，第二个是弟兄姊妹的奉献。其实今天牧师是在讲奉献，大家也听懂了。但是我们真的了解什么叫奉献吗？奉献就是把钱交给上帝就可以了吗？奉献不是那么简单的啊，奉献是一个奉献者对神的敬拜。我常常讲奉献是一种敬拜，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敬拜有用诗歌敬拜，要用祷告敬拜，也有用奉献敬拜，也用回应来敬拜，用敬虔的思想来敬拜。所以当我们要建造这个教堂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当你要建造教堂，你要想把一个土地归给神，面对很多的挑战。这里边除了挑战以外，还有属灵征战，撒旦绝不甘心。所以今天美国很多的教会人都搬走了，搬到郊区去了， 啊，把教会越来越往郊区建，就把城市留给了华人，啊，留给了这个韩国人，留给了亚裔人。那么这些教堂留下来，如果我们不买，很多世界的人就会买。你知道，当水晶大教堂在卖的时候，我前年在水晶大教堂搞了一次布道会，来了5000人。哇，那水晶大教堂的主任牧师就是 Robert Shula 的儿子啊 ，Robert Shula 是原来的主任牧师，他建造的教堂。那么他的儿子接了班，那儿子可能不如爸爸啊，那时候爸爸那时候教会很兴旺啊，弟兄姊妹很多，金钱也很多。儿子不怎么搞的，这个教会人就少了，钱也不够了，供应不了了，要卖掉。你知道被谁买掉了？第一个出价，慈济功德会，他们有的是钱，他们要买。那是一个洛杉矶的地标，也是洛杉矶基督教的一个地标。那个教堂如果被慈济功德会或者什么法轮功买掉了，那是基督教的7尺8尺。结果你知道被谁买掉了？天主教伸出援手买下来，还是主的教会啊。天主教尽管有一些信仰的偏差，可是还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啊，还是兄弟啊，亲兄弟啊。买过来以后，他们很便宜的价格租给了这个 Robert Shula 儿子的教会，并且告诉他20年之内，如果你们买回去原价卖还给你。哇，感谢主！我听了这些美好的故事，我其实看到教会有一群真的有智慧的人，爱主的人。所以这个教堂，我们也觉得应该让神的教会继续使用。因为在洛杉矶这个地方，你买一块地，你要想做教堂，你把它建，你有钱也建不下来，因为政府不给你 permit。尤其在切诺和与休斯和切诺是最难的，切诺和休斯是全世界申请教会最难的。不知道那个教会的那个城市的领导都是信仰什么，你们都不知道啊，那是一个很强的属灵之难的地方。那个切诺和休斯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泰国庙，你们记得吗？就在71号旁边。昨天晚上我去小组回来，开车路过那个泰国庙，金碧辉煌，我就说主啊，捆绑，我就永远奉主名捆绑，我就每次路过我都捆绑。你们，哈利路亚，捆绑。今天的世界的政府很多的都不给教会批，我已经建了3间教会，算这间，一到买了地到政府那儿，最刁难的就是教会。你知道政府里边工作人员都什么人？很多是回教，很多的无神论，很多的新纪元，很多的新科学会。我们 Fairfax 政府买那块地的申请的时候，我们申请教会 Fairfax 政府很多都是回教徒。因为你知道这个美国人精英，这些有才华有能力，他们都到大公司赚更多的钱，政府工资很低嘛。那什么人工作呢？就这种找不着太多好工作的人就到那去，然后他就管我们，就不让你建教堂。如果这个教堂我们买不下来，也可能被别的宗教买下去，都是可能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昨天我就有个感动，今天早上我跟我妻子商量，我们还是像过去建教堑一样，我们奉献$10,000。大家知道我的工资不高，我告诉你，我在这个教会我就拿2000块钱一个月。我的妻子现在也没有工作，搬过来没有工作，但是我们凭着信心，因为对我来说，金钱都不是什么。我如果为了赚钱金钱，我就不会做传道人。我觉得神的事情是我们第一个事情。我们祷告$10,000的奉献，$30,000的借款，无息的，这是我们账号里最多的钱。我们再多拿出来，我们每个月的mortgage就有问题，我们就会有问题。感谢主。当我说完以后，好多的弟兄姊妹反应啊，哇，这个奉献一下子就上来了，啊，就上来了，而且还有这个从巴西的，从欧洲的，很多的奉献。我今天早上来到，我这又接到一个奉献袋，我还没看呢。一个弟兄给了我一个信封，啊，他说，我说这个不着急，我们今天是收任现单，任现单就是你先写上你的信心的任现，然后把钱数写上借给我们的或者奉献的。等到我们教会过户的时候，把钱拿上就行了。如果买不成，这个钱就放在你那里，将来就是神已经计件了你的那个数字，神已经知道了。那我今天又收到了，我还没有打开呢，这个还没有撕开呢。我这个弟兄 也不让我说他的名字，我也就没说，好像，哇，好几十五万，还有一张是两千，还有一张是两千，还有一张两千，三个两千，一个我给念少了，念了一万一千五，是十五万，这是 cash， 现金。今天早上，我现在有些感动，我觉得好像我昨天那五饼二鱼一万块钱交出来，却挣不来。像我把五饼二鱼交给神，神真的能使用。但是也有人问我，这几天因为建堂，好多的话语都到我这里来，说这个教会建造，这个教会是属于牧师的吗？是不是财产就是牧师的了？我觉得我要跟你们解释一下，财产不是牧师的，是教会。我们教会是非盈利的宗教组织，即使赚钱了，这个财产涨了，你也拿不到一分钱。谁拿到一分钱都是犯罪，美国政府会追究你法律责任。如果教会有一天不见了，没了，黄了怎么办呢？所有的财产必须卖掉，还清所有的欠款，然后把它转移给其他的 non-profit 这种非盈利机构或者教会。如果没有，全部上缴政府，一分钱都不可以分。大家明白了吗？我很多大陆弟兄姊妹不知道，也有很多人问说，教会不是政府的吗？建堂应该美国政府出钱吧？牧师的薪水不也是政府给的吗？这是中国的三字教会，这不是美国的教会。美国的教会，政府和宗教互不干涉，叫政教分离，懂吗？美国的教会就是靠基督徒自己来建造，为什么有教会没了，没人了嘛？就黄了嘛？为什么有牧师开不出薪水？因为教会弟兄没有奉献嘛，就没了嘛。所以教会也不是政府，所以有些误区我要告诉你们。另外也有人问说，我们教会是不是跟别的有钱的弟兄姊妹合买一个教会？这个不合手续，因为我们是 non-profit 机构。有些弟兄姊妹愿意帮助我们，他们的公司是盈利的公司，一个非盈利的公司、盈利公司不可以在一起买财产，因为我们的 non-profit 是免税的，政府给我们很多的优惠是免税的。你看，你盈利的公司你买一个 building 呢，你要交税的。还有什么疑问呢？一会儿结束可以找我，我都可以回答你。我建立了教会，建立了那两间教会，我也同样是这样的奉献，比这更多，因为那时候好像比现在钱多一点，因为我工资比那时候比现在高。那怎么办呢？我走了，交给神，弟兄姊妹继续使用。詹姆斯不可能用一个教会永远用下去的，对不对？不是给牧师建造教会，是给谁建呢？
神，
给神建。所以我们要看一段经文。那当然，最后一个问题，也有人问说，牧师，你奉献的钱你为什么要说出来呢？不应该说出来，左手做的事不应该让右手知道，这是奉献的原则。我说弟兄姊妹，可能你们没好好读圣经，那段经文不是指教堂建造的奉献，是指做善事建堂的奉献。这段经文我们今天看一看啊，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这段经文就是我们建堂的领袖的这个榜样，领袖榜样的力量。我们看二十九章，历代至上。历代至上是谁写的呢？不知道，圣经没说。有人说是以斯拉写的。历代至上和历代至下是整个犹太人的历史。历代至上，大卫的历史；历代至下，所罗门的历史和后面的君王的历史。那么我们在这看到说，大卫在晚年的时候都已经到了历代志的下了啊，上了第二十九章的时候，大卫才谈到建堂的事情。二十九章我们看这段经文，大卫为什么一直做君王做了三十多年不去建堂？他在皇宫里住得那么舒服，他不去来建一个圣殿，让神也住得舒服一点？神是放在哪里呢？放在会幕里边，会幕就是帐篷嘛，把神的约柜放在帐篷里边。那么他呢，他住在天花板金碧辉煌的皇宫里边，为什么？是因为神不让他建。大卫是个战士，大卫打仗手里沾了很多非利士人的血，大卫你知道割非利士人的羊皮就割了 这个割了好几千个，交给了扫罗，才把他媳妇儿娶回来的，这女儿再娶回来，你知道吗？夏甲娶回来的时候用羊皮，叫什么叫羊皮？男人的那个地方割掉那小块儿，你知道吗？2000个，他割了好几千，你知道他，所以他沾了很多人的血，所以上帝不让他见殿，殿是一个和平的地方，殿表示和平圣洁，所以这个战士不能见，告诉让他儿子见，但是他既是儿子，大卫知道他儿子能力有限，太弱小，所以大卫临终的时候，把神的殿来放在前面，作为他的最重要的事情来做。所以你看看大卫，你们知道大卫吗？是谁？犹太人最著名的君王。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你就知道大卫是谁了。大卫也长得特别帅，你们见过米开朗基罗那个雕塑吗？那个是这样是吧？这是这样，反正就是很帅的，那个肌肉很好，啥都没穿，知道吗？那就是大卫。为什么米开朗基罗塑造的什么都不穿？他们有的人说这是塑造一个男人的标准的样子，不是的。大卫因为在上帝的面前是赤裸敞开的，他没有任何的他所有的软弱神都知道，他所有的软弱他都跟神诉说，向神认罪。所以大卫就是一个单纯的人。圣经说大卫是最合神心意的人啊，最合神心意的是大卫这个人。哪里说的呢？使徒行传第13章22节，神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凡事都遵行我的旨意。哇，这是神对他的评价。有一天神对你有这种评价，你就满足了。如果有一天神对我有这种评价，那我就喜乐了。别人的评价都不重要，有一天历史上所有的名字留下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位神，审判的神，在永恒中引导我们的神，他给我们的定论，那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为什么要单单讨神的喜悦呢？很多的慕道友啊，来到教会说：“哎呀，我有的基督徒也是不来教会，问他为什么啊？你们教会有一些人，我看着不像基督徒。我到哪个教会，某个牧师这个被我使我跌倒了。我们的很多人很愿意跌倒，穿高跟鞋嘛，对不对？啊，站不稳就跌倒。我说，那你是信牧师呢，你还信那个弟兄的，你还信那个为你钉在十字架的神？如果你信的是为你钉在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没有任何人拦住你来爱神。”你们，尽管千万人软弱，但是我是刚强，我不被他们跌倒，因为我是爱神的，我不是爱任何一个人。当然，我们爱神也是爱人的啊，但我们不要被任何人跌倒。那大卫在建堂的时候，你看这段话，我给你读啊，我们一起来看。大卫对会众说：“我儿子所罗门呢，是神特意啊拣选的。”啊，特意拣选的，那么还年幼娇嫩，这个建堂的工程甚大，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造。这句话太宝贵了，弟兄姊妹，我们建堂不是为人，不是为牧师，不是为敬拜团，不是为了小组，也不是为了打乒乓球方面，都不是，是为了神建造。你们，因为神在旧约的时候，神和人相见是在圣殿，是圣在圣殿。但是今天神无所不在，在我们面前，可是我们需要敬拜他的地方，我们需要传福音有更好的地方。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在海外建的第一个教堂就是我建的，在华盛顿；第二个教堂也是我建的，在新加坡；第三个教堂也是我建的，就在这里。感谢主，上帝给我这样的信心可以建造，所以我的信心也带动了一群有信心的弟兄姊妹，他们愿意15万美金的奉献，甚至更多的奉献。我很感谢主，所以我们这堂大家看到不是为了张牧师，是为了谁？是为了耶和华神建造。所以我们要清楚，大卫他建那么大的教堂，他都不敢说，圣殿说这是为了以色列人建的，我是君王，所以我就是王，不可以的，这是神的，属神的。他说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我预备了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啊，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和镶嵌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的汉白玉。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啊，他喜悦神的殿。大卫有一句话在诗篇23篇讲，你们还记得吗？怎么说？ 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他真的是爱慕神的殿，然后呢，他说我爱慕神的殿，所以我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的殿。大卫奉献了多少呢？他告诉弟兄姊妹一清二楚。他说，就是俄非金3000塔连德，金子，俄非金是最好的金了、这君王才可以使用的金。3000塔连德，不是3000美元呢，更不是3000台币。塔连德是什么？是个量数，是个量单位。塔连德用新约圣经迭喀森的解释说是72磅。一个塔连德是72磅，大卫太有钱了，太富有了，还一下就奉献出3000个塔连德。我相信他还有啊，还有其他的塔连德呀。那我们一掏，我们一个塔连德都没有，我们有一个塔连德就够了，是吧？他奉献3000个塔连德，然后精炼的银子7000塔连德，然后用什么呢？用做圣殿的墙，所以圣殿的墙都是用金子，这个贴的，用纯金贴的，圣殿的柱子都是纯金贴的。后来知道，当那个罗马的那个元帅庞贝，当他征服了以色列，当他把这个殿给拆的时候，他把所有的金子都夸走，是吧？夸走，然后呢，他说金子做银器，银子做银器，并且匠人的手制造一切，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这应该是个问号，不是句号。他在挑战他的犹太以色列，他在挑战弟兄姊妹，说我奉献这么多，你们愿意吗？这个就是圣经，我的奉献是根据这段圣经，所以我这样做的，合乎圣经。于是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千夫长、百夫长，并监管王宫的官长，都乐意献上。他们献上的数字超过了大卫的数字。我们看到，在奉献上，首先领袖摆上自己，然后这些人就跟上，因为榜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会越长兴旺，教会的牧舍、长老、执事、区长、小组长，这些领袖的同工的榜样力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华盛顿建我们第一个堂的时候，我们长职同工加上牧师，我们10个家庭奉献了，是我们150万美金的一半，包括奉献，包括借款，我是这15万美金的1/10。所以你会看到说，教会弟兄姊妹领袖那么容易去做领袖吗？不容易，领袖就是付出。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领袖就是德。我做了皇帝，我得了国家；我做了省长，我得了这个省；我做了村长，我得一个村儿。我做了什么什么长，我就得什么。然后得什么？我们得权力，我们得金钱，然后得女人，二奶，皇帝可以娶3000个，省长就娶3个，对不对？往下来。都是德，中国人的观念就是德。可是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在教会的领袖不是德，是给，给出我们的精力，给出我们的才华，给出我们的金钱，给出我们的爱主的心，让弟兄姊妹影响他们归向耶稣基督。这就是今天教会的领袖，神对领袖的要求。所以在教会做领袖不容易啊！你看，当大卫奉献上族长奉献了，然后族长那是很大的，那管一个族了，12个支派，这个族长要献上，然后以色列的各支派的首领要献上，千夫长献上，百夫长献上，就像我们的千夫长就是区长嘛，百夫长就是小组长，念得对吗？所以小组长觉得哎呦好辛苦，我们开放家庭小组还要奉献，但是感谢主，神会纪念。一会儿我再讲，你们慢慢了解这段经文。其实我们教会很多弟兄们刚信主的，我们读旧约不多的，在旧约里边有非常非常属灵的教训。那我们看到他们现在再往下有没有了？还有吧？我们看到在历代事上29章14到15节，所以大卫讲了一句话，当他看到这么多钱建圣殿都够了， 大卫心里甚是欢喜，他就向神献上感恩，他就做了一首诗。这是一首诗的一部分，他说：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的奉献，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来的献给你。啊，这段话非常的奇妙，告诉我们一切都是从神而来，一切都是从神而来，我们要把从神而来的献给神，献给神。那我们看到说，在整个的这个建堂的过程中，大卫首先他做了榜样，他献上了他的自己，然后他也挑战整个以色列的领袖，啊，你们要不要同样摆上自己呢？那那些族长们都摆上自己，啊，所以奉献的意义是什么？奉献的意义就是分别出来归给神。那么这个分别出来归给神，就不单单的是指金钱，奉献的意义主要指我们的心智。一个人如果心智归向了神，他其他的都会归向神；一个人如果心智没有归向神，他其他的不可能归向神。比如说一对男女结婚了，这个女的心归向你了，啥都是你的，对不对？她心不归向你，那她就不见得都归向你。那天有位姐妹在微信中很有意思，买衣服，老公呢在那个旁边给她做模特试，然后旁边一个姐妹就留话说的：哇，这老公太好了，给你做模特你得给付钱的。这个姐妹就说了一句话，说人都给他了，他要什么钱，找抽啊。这是开玩笑，这是网络里的语言，找抽啊，但是不敢抽。我就觉得说的太有道理了，人都给你了还要什么钱，是不是？人都给你了吗？那我就给后边留一句话，我说还抽什么，看你老公那个裤子都破了，赶紧去买双新的，买个新的。现在就牛仔裤流行一个洞一个洞啊，我是开玩笑，人家那是流行，我说都破了，买件新的。大家说哎呀不要乱讲话，牧师看见了。如果你的心归属耶和华，耶和华是谁？我昨天在小组告诉很多弟兄们，不知道耶和华，有人认为耶和华就是旧约的神，耶和华就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就有时候耶和华是天父，耶稣是圣子，圣父圣子圣灵吧，都姓耶嘛，耶和华耶稣。很多人很糊涂嘛，耶和华希伯来文亚卫是圣父圣子圣灵这位三位一体神的名字，弟兄们要搞清楚啊，他是神的名字，亚卫翻译成耶和华，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献给神啊，神就保守我们。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那么大卫的奉献是他知道人生有限，尽管他做君王，他的寿命也就70多岁，因为摩西说人的生命是70岁，若是强壮呢可到80岁，无非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了。大卫非常清楚，所以他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客旅，他对神说我们在你的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啊，不能长存。所以耶和华我的神呐，我们预备着许多的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我的神啊，我知道你鉴察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现在我喜欢见你的名。啊，我喜欢见你的民，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而不仅我献上，我也喜欢我的人民来献上属于你的，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所以我们首先我们看到第一点，神看重我们奉献者的心态，重过我们奉献者的财物。这心态就是首先我们这个奉献不是金钱，是全人全心的献上。有的弟兄姊妹问我说，旧约的时候是11奉献，那新约呢应该是多少奉献呢？我说100%。他说那我们什么都没了，当然你还要有什么呢？你信了耶稣，你是属耶稣，你就100%属耶稣， 你的生命是耶稣的，你的家庭是耶稣的，你的儿女是耶稣的，你的金钱是耶稣的，一切都是耶稣的，当然100%。如果你愿意顺服他，他就给你管理的多；你要老跟他计较，他就给你管理的少。你再计较，一点都不给你管理。你相不相信？我给你讲个小故事：有一个老父亲，有10个儿子。这10个儿子，他特别相信大儿子。他每次带回来的食物呢，都给大儿子，让他去给弟弟们分发。那弟弟这哥哥呢，有一天拿到食物的时候，心里就有私心了，就在分发的过程中就给扣留了一部分。他留了1/3，另外2/3拿去给弟弟妹妹们分发。爸爸知道了，看在眼里，爸爸没有责备他。爸爸从此就不把分发的任务交给他了，就把分发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弟弟。这就是神的行事原则，他不会责备我们，但他可能不交给你，不交给你。那我们真的都是属神的，难道不是吗？神给我们永生，神给我们喜乐，神给我们平安，神给我们属儿子、上帝孩子的名分。有一小故事说，就说有一个人很有钱，买了个大房子，10个房间，但这人很爱主。他就说，你不要以为有钱人不爱主，很多有钱人爱主。我今天我看到这个奉献这15万，我就觉得这人肯定比我有钱，但是我觉得他很爱主，你不觉得吗？不觉得？你不要觉得穷人都很爱主，不一定，知道吗？所以爱主，有的是人爱主，上帝就把钱财归他管理。那这个人买了10个房子，很爱主，他就跟主祷告说：“主啊，你看我买了10个房子，我一个人住挺不好意思，主你来吧，我这个随便哪个房间都可以住。”哇，你看这个人是不错嘛，很多我们住的房子都不希望别人住，结果主耶稣晚上就来了。哇，这个主耶稣来敲门，他说：“哎，主来了，太好了。”说了几句就给主让到一个随便一个房间，他就关上门，晚上魔鬼来敲门，他说：“哎，你不能来啊，耶稣在我家了，因为耶稣是光，魔鬼是暗，光和暗不能在一起的，你知道吗？耶稣一来，光暗就走了。为什么我们常常被上当？因为耶稣不常在你的家里。为什么家里吵架？因为你没有把耶稣放在你的家里。为什么你在生命中老遇到一些难处？因为你没有尊他为主，没有按照他的旨意行，按照你自己的意思去行。魔鬼就在里边工作。所以这个魔鬼说，耶稣在你家没有关系啊，耶稣不就住一个房间吗？还有9个房间我可以住。”哇，他俩就是这征战，搞了一夜。天一亮，魔鬼不能见光吗？魔鬼走。哇，他累得精疲力尽的，他就对耶稣说：“耶稣，明天我把主卧房给你，你住主卧房，你是主卧房，我住其他的小房间去。因为耶稣来了，你还敢住我主卧房？胆儿真肥，你知道吗？”结果呢，晚上魔鬼又来了，他说：“主卧房都没耶稣了。”耶稣那人说：“我不住主卧房，魔鬼，我住你的房间。”你看这他傻了，他明白一个道理。第3天都是主耶稣，我把这个房子偷给你了，我住在你家里。哎，这个聪明啊。结果那天晚上魔鬼又敲门，他就刚要去开门，他就想到昨天跟魔鬼前天跟魔鬼弄得累的要死，刚要开门突然想到，对呀，这个房子不是我的，是主的。一般来客人开门的是谁？主人。所以他说我躺着不动了，反正主会开门，这是房子已经交给主了。就主耶稣就去开门，一开门魔鬼一看说：“对不起，走错门了。”当然这是一个遇到的故事。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智，当我们把我们的奉献不仅是金钱，是全人的奉献，先将自己奉献先将自己奉献。所以大卫说：“谁今天乐意为耶和华献出什么呢？”分别为圣，是指我们自己奉献。在教会的历史上，太多美好的见证。马里逊进中国的时候，是他们英国的教会给马里逊的奉献。戴德生在中国的时候，也是英国的教会把奉献不断地寄到中国，支持戴德生在中国的宣教。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当我看到《使徒行传》，最能奉献的教会是哪个教会？是安提阿的教会。最能奉献，他们奉献支持了巴拿巴，支持了保罗的宣教，所以福音传到了欧洲。我们今天才能够听闻耶稣基督的福音。如果没有这个安提阿的教会， 没有保罗被差遣，我们怎么能够听闻福音呢？所以教会很多的教会不仅建堂，很多教会在宣教上付出的金钱是最有意义的。有一个人做一个调查，说教会的用钱怎么用啊？一个是非洲的宣教，你是自己增加一个，我们教会2000块钱，说是给非洲宣教好，还是给儿童买一个大电视好？最后让弟兄姊妹投票，90%的人写给儿童买大电视，因为孩子是我的。今天的教会是应该悔改的。第二点，献上其他。除了我们要把生命献给主，当然我们还有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智慧，也包括我们的金钱献给主。大卫做了榜样，带动了其他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献给主。他告诉我们，在世上一切都是寄居的，世界寄居短暂的。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就是，我们有钱呢就留给儿女，啊，我们赚钱留给儿女。我到那个阿根廷去宣教，有一个福建的弟兄，得癌症快死了，晚期了，他也不化疗，也不医治，也不吃药，啊，当然就是这个也信主了，临要死的时候信主了，也还是没时间来教会。那牧师就说，你能不能去看看他？我说他来不来教会啊？来教会礼拜天我给他祷告。我说他不来教会，他从来不来教会，但是他为了得天堂，他也信主了。我说这能信能得天堂吗？我不知道，可是我还是去了。既然牧师让我去，我就去看他去了。一个40多岁的年轻人，比我年轻，年龄不大，在那扒那个蔬菜帮，就那白菜，他把那个老帮扒掉，再清理，然后把它干净的放在这里，价钱就不一样。我到那儿去，我说你能，我来看你，给你祷告，能不能休息会儿？他说你就这么说吧，还在那儿扒。我就觉得这人的生命很有意思啊，都快死了，干什么呀？给谁干的？我说休息会儿吧，你这得了病，身体不好，我给你祷告，跟你聊一聊。哎呀，他说能干一点是一点，给儿子多留一点。中国人不可怜，就这种人，给儿子多留一点，这个儿子将来会怎么样你都不知道，对不对？你应该把儿子交给主。我有一位好朋友啊，一位老姐妹，今年80了，她的父亲临走的时候，她父亲是牧师，一分钱都没有给她，父亲没钱，那时候做牧师很穷的，贫穷的，就给她一本圣经，说女儿，这是我给你的一生所有的宝藏都在这个里面。就因为这本圣经，女儿走过多少艰难，这是常爱卿姐妹的故事。后来她坐牢，为了信仰，她坐牢的时候啊，这个监狱长就特别同情她。她有一对双孩子，很小，才1岁，她在教会里那时候唱诗歌啊，敬拜啊，那个长得也漂亮，那个可是都是众人眼目看的。就一进监狱，她就带着这本书，每一天读神的话。监狱长说，过年了，要不要回家看孩子？说我想孩子。好了，我放你回去。那太好了，那我就走。说有一个条件，你要跟我说你不信耶稣，我就让你走。他就回监狱。第二年春节又跟他说同样的话，他又回监狱。第三年还是同样话，回监狱。5年过去了，他就告诉监狱长说，我为什么要不信耶稣？我的主爱我，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我为什么要不信他呢？我宁可坐牢。他又回去了，监狱长就叫人，行了，我放你了。只要你嘴上说不信，你心里继续信啊，你给我个台阶，要回下脚台啊，我就放你。长姐妹又走回去了，她说，圣经说我在地上不认识主，天上的主有一天也不认识，我不能否定我的主。又回去了，做了21年，就为了这一个信仰，坐了21年的牢。出来的时候，吕日环做天津的市长，他被平反了，就把那些被平反的人找一起开个座谈会。常爱卿姐妹说，对吕日环说，你们的意思是坏，把我关到监狱，神的意思是好，感谢主，我在监狱里这20多年，我才懂得什么叫做爱神，我才懂得什么叫做基督徒的生命。过去我是个骄傲的人，在教会即使服侍，我也骄傲，我一定要站在灯光下面，我一定要让别人看到我，啊，我弹琴，啊，要以我为主，我敬拜， 我输一波，我的失败一定我是顶差，否则我就不高兴。可是在监狱里20年，他的生命被主淬炼成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说我谢谢你们。这李瑞环说什么？说你看基督徒思想觉悟多高，一句怨言都没有，还谢谢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献上自己的人，我们能够留什么呢？给我们后代，给我们后代留的是我们爱主的榜样。你们林敦徐啊，清代著名的名将林敦徐有一段，有一个对联写得很精彩，他说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啊，愚而多财增啊增其增其过。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的子孙比我强，我留钱干什么呢？像我今天跟我的妻子，我们的子孙，我们两个孩子比我们强，两个都是不是医生就是科学家，他们在美国长大的，他们英文都比我们好，我们怕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交给了主，他们一定下一代比我们这代强多了。我这代吃很多的苦，他们从小没吃过什么太多的苦，他们一定比我们强，所以我们不需要留钱给他们，他们一定是比我们将来更富有，那是必须的。可是如果子孙不如我们，我们把钱留给他，反而损伤了他们的志气，使他们更加的堕落。这中国人想不明白吗？这个福建的人还那时候还在给他扒那个蔬菜皮，我就觉得人很可怜哦。真的，我们把生命交给主的时候，我们完全的就不一样生活。时代周刊选出了2010年的世界百大名人的台湾人陈树菊。你们知道这个女人是干什么的？卖菜的。她把一生卖菜的几千万全部奉献给弱势群体。当有人问她为什么不给孩子留的时候，她说，我真正要给孩子留的是美好的品格、敬虔的灵命，这些比万贯家财更宝贵，这个才是真正的懂得教育儿女的人，教育儿女的人。第二点，我们看，神看重的是奉献者的感恩多于奉献者的财物。首先，我们知道一切从神而来，我们很多基督徒祷告、谢饭，就简单说个谢饭吧。为什么要谢饭？因为从神而来啊，对不对？我记得我们教会有一个长老，现在做了牧师。在我们母堂，接了我的班，做牧师了。他那个时候刚信主，夫妻两个一吃饭就祷告。他的岳母来了，是国内是医生，看他们祷告的时候，他岳母就这样看着他俩，他俩祷告谢饭，然后说：“哎，赶紧赶，你们这不是你们自己花钱买的吗？是啊，那干嘛感谢他呀？那你们花钱买的，你们工作得的，你们感谢神干嘛？这是不对的吗？”哎呀。女儿也不知道说什么，女婿也不知道说什么，但是每次还是祷告。后来告诉这个岳母说：“是，可是神给我们生命，神给我们生命的气息。”他的岳母就说：“汗流禾下土，不是吧？什么日锄禾日当午，汗流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都是你种的嘛，你得的嘛，为什么感谢他？”那女婿是学文学的，也挺会说话，说是啊，即使我们种了，如果没有阳光，这个能长出来吗？如果没有下雨，都旱死了。是我们汗流满面也不见得能糊口，因为神眷顾我们，他要五谷丰登，有春雨秋雨来滋润这块土地啊。后来你知道岳母信主了，怎么信主的？就在车上，他们开车带着出去，就听我的讲道，听讲道，听，到家了。说下车吧，他岳母说：“你们先下去，我先再听一会儿。”听完回来说：“我要信主，这个主好。”你看信主了，感谢主。我们的观念其实需要很多的改变嘛。我为什么感恩谢饭很重要？后来我在杂志上，科学都有说，科学说，如果你在谢饭的过程中，你在感恩的过程中，你的水分子都会发生变化，知道吗？你的食物就吃进去就不得癌症。你像这 所以分子都发生变化。我告诉你，我有个朋友到北欧去宣教，我住在他们，我去他家做客，房子非常漂亮，最吸引我是他们家的树，哇，每个都笔直那么绿，真的在南加州看到这种树心花怒放。我最喜欢树，尤其到南加州。我说树怎么长得好？他说我每天都给他们祷告，每天在散步祷告的时候，挨个摸那树说：“你是神最喜悦的，你最棒，你最长得最好，你最绿，哇，你千万不要死啊，你好好活，天天这么祷告，哇，这个树长得特别特别的好。那不行，你去咒诅一个人，天天咒诅他，他越来越蔫蹦。你长个树，天天你死了，你快死，你早点死，你活不了，那树还能活吗？你养个狗，你看你怎么对那狗？”啊，你见那狗喜悦的，哇，摸它抱它，它当然高兴，它活得快乐。如果你天天训它骂它，说它不行，它慢慢就蔫儿，变成个赖皮狗，就这样。你相不相信？有一个科学家做个实验，他让人三种人哈气，一种人是充满了爱的人，喜乐正唱赞美神王的，哈一口气在玻璃上，然后再把那个刮起来去做实验。另外一个是在那个球场的愤怒。吵啊，打架，哎呦，赢了，输了，然后就打架，去那个足球决赛的时候，你知道吗？就开始那，就把那种愤怒人拿来哈一口气，啊，然后再把这个什么，这个忧愁的人再哈一口气。他做了实验，他说给老鼠吃，老鼠吃完那个带着那个哈气的喜乐人的食物就啊笑啊，然后他又给那个愤怒的老鼠啊咬啊，互相咬啊，哇，他给那忧愁的那老鼠死了。毒死了，那一口气那么大毒，能毒死老鼠。我告诉你，别不相信。为什么基督徒的话语是祝福的？你们，如果你对人，上帝会给你更多的财富。天天跟他说啊，他就喜乐，他就真的做得很好。但是上帝就让你破产，穷死，让他们生气嘛。本来一个生意能做很好，一生气就做糟了。你想对不对？你知道有一个这个巴菲特很有钱，对吧？有人很妒忌他，恨他。他来教会做礼拜，每次都坐在第一排。说有钱人坐第一排，没钱人坐后边。你就乱说话，我们来的早，当然坐第一排，对不对？那时候要坐第一排，巴菲特是遵从的妈妈的旨意坐第一排。妈妈告诉他人生的三个秘诀：第一个，做礼拜要坐第一排，听到；第二个啊，要这个守十一奉献。第三个要什么？要听牧师的话。他记者问他成功秘诀，巴菲特说：“我的成功秘诀就是妈妈告诉我三个人生秘诀：第一个，礼拜坐第一排；第二个，守十一奉献；第三个，听牧师的话。”他说：“这是谁？哎呀，这是谁信呢？”那时候舍坐第一排要提前45分钟才能坐第一排。他说：“训练我的守时，遵守规矩，所以我做生意就是守时的。”第二个。啊，十一奉献是训练你的给予，啊，给予。那个时候，当时我挣100万，我十一奉献一点都不难，我这个奉献10万。可是我挣了几亿了，一年十一奉献就不那么容易了，对不对？可是他一直坚持。第三个，顺从。他说他奉献了6000多座教堂，但是每一个教堂他都顺从牧师，牧师在神那里领受，想怎么建就怎么建，他从来不参加意见说。我应该设计成这个样子的，那个设计是我的想法，他当然有想法，但是他妈妈说顺服，他就顺服教会，教会怎么建就怎么样，只要钱拿出来就属于神的，不再是我的。所以他培养一个最美的品格，所以他成为巴菲特。有一天他的教会出来有一个人就抱着膀子的说：“你有钱对不对？你有什么了不起？”嗯，他说我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嘛。那上帝祝福我，给我很多钱。说那为什么上帝不祝我，让我这么穷？说上帝当然会祝福你啊，那你为什么不寻求上帝呢？你跟神说我要成功啊，那你告诉你做什么的？说卖花，我每天在马路边卖花，马路过来车就给一个花，给一个花我就卖这个，我能赚几个钱？那我的一生就这样吗？说那你想怎么样？说我想有个花店。巴菲特说那我祝福你，那你跟神祷告说主，我要有花店，我不仅有花店，我做连锁店，我做美国最大的连锁店，最大的这个花店，我要把花送给所有的快乐的人，那所有的情侣之间到情人节都送我们店的花，你也祷告嘛。啊，这个小子回去觉得有道理啊，就天天祷告，现在成为纽约最大的花的连锁店的老板。 弟兄姊妹，你的生命你可以选择祝福，你可以选择咒诅，就看你一种什么样的生命形态啊。神看重第三点，看重信心多于奉献者的财物。首先，正直的心，乐意的灵。我们的奉献是更多人归向耶稣，我的目的很清楚，我们建造教会就是传福音，我们教这个传福音的教会是更多的中国大陆的移民来到洛杉矶东区，来到我们教会，我们都能做得下。你们就像那个5米2的那个57岁的小女孩，每个教室都有孩子的座位啊，每个大堂都能坐满，到时候我们有自己的体育馆，我们有自己的这个音乐厅，我们什么都会有。我们要祷告上帝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教会。你们有一天再过几代人，我们的孙子从此说，那店是我爷爷买下来的，哈利路亚，他们还在其中敬拜神，你不觉得荣耀吗？你不觉得是最大的奖赏吗？你们哈利路亚。我告诉你，我们在东部建堂的时候，我们东部的弟兄姊妹跟洛杉矶比还是这个比较都是 professional， 不像我们洛杉矶有些商人经济条件很好，他们都是普通的人，但他们奉献，我们150万全部奉献出来，当时我们手里只有20万美金，但是我们就买下了那个堂。很多感人的故事，我说都说不完。我那个我才知道，做一个牧师多喜乐，我能够牧养这一群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真的把神的事当作大事。我告诉你，我们有两个寡妇，圣经说神喜悦两寡妇的两个小钱，为什么？因为他们很贫穷。这两位寡妇，有一个寡妇呢是给餐馆酒店的餐馆打工餐厅打工，老公死了，车祸来到美国，她就带着孩子还是自闭症，还非常严重。哇，这个姐妹很多的苦处啊，我们常常为她祷告。建堂奉献的时候，她拿的数字我看了也吓了一跳，就可能他几个月的薪水。我就说太多了，他说神祝福他永远买不起房，他的收入，可是你知道上帝就让他抓阄，就抓到一个房，政府在那个地铁站旁边盖了一个高级公寓，一个单元60万啊，由于开发商，可是政府拿出一些来给穷人，可能是1%，100个单元有一个是给穷人的低收入的啊。结果地上人很多，要抓阄嘛，他一把就抓到，付6万美金就住进去了，知道吗？60万的，他奉献给神了，神就给他一个6万美金，买一个60万的最高级走路到地铁站的一个 apartment， 别人是买不来的。我们那个托亚姐妹是个蒙古人，啊，得了癌症，头发也都掉光了，后来神医治的好的。也是寡妇，啊，寡妇，每一天做着饼，烙那个饼来到教会卖给弟兄姊妹，他的全部的收入就这个。有人也给，有时做的保姆，因为蒙古人性格又直，做保姆的时候经常会跟主人发生冲突，连主人也经常不要，所以他没什么收入。他看着人家什么话他就说，看着夫妻吵架他也说，你这不对那不对，你保姆你说这干嘛？这个性，你知道吗？可是人非常好，非常单纯，卖饼。奉献了1000美金，他卖多少饼能奉献1000美金，能够卖出1000美金。有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姐妹，听说没有，奉献的国内给我寄一张支票，5万美金。她是做什么工作你知道吗？她是卖粉的，卖那小粉，那一小粉在中国都赚不了一碗粉，都赚不了1万美金。我想那5万美金她得卖10万份粉，但是她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纽约的那个长老隋长老开计程车的，我到他家，住在别人家地下室里。这个弟兄教会当时的奉献1/3都是他奉献的，最早，几乎他的收入的20%都奉献给教会。我说你得存点钱买个房子，他说我这辈子都不想买房了，我买不了，不是我就租吧，没关系，我们两口子也挣不了几个钱，就租了一个房子得了。纽约租房子特别贵，住地下室，一月600块钱，阴森的，就一个小窗子。我到他家住了一个晚上，哎呀，我就觉得这是我很难来住这个地方。你知道吗？结果你知道，纽约在法拉盛最好的地方盖了一个耳帕门，那个价格是80万美金一个单元，也是有给贫穷的，他抓到 上帝总是怜悯那些愿意给予那些摆上五饼二鱼的人。哈利路亚。因为时间的关系，太多美好的见证啊，我就不讲了。但是我真的是，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这个堂我们把它买下来啊，大家同心合一，有钱的就奉献今天，没有钱的没有关系，奉上我们的祷告。你们，我说了，我们建堂两项事情，一项是祷告，同心合一的祷告；第二是奉献金钱。有钱的弟兄姊妹多出点钱，没钱的弟兄姊妹多出点力。有一天，当我们见到这个教堂，见到了更多人信主的时候，神都会纪念我们每一位。你们，所以我今天啊，我们这个要收这个奉献，今天的奉献单我拿出来了，这是我们家的奉献单。这个我们填好了，我们放在奉献袋里面。我也盼望你把你的信心放在奉献袋里，因为上礼拜我已经跟弟兄姊妹说了，如果你还没有信心也没有关系啊。我们今天的主日的奉献跟我们的一起收。这个我们请敬拜团上前来。